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好，我是刘宇玲，现在是10月14号星期五，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也就是中国时间晚上9点。我们这个钟头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70千赫 ,40.16 米，而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总统奥巴马和国务卿克里对于泰国国王病逝是表示哀悼。美国第一夫人抨击候选人冒犯妇女的言论。叙利亚停火前景渺茫，未来要避免冲突扩大。中国网络的影音串流服务业者爱奇艺有意在台湾设立子公司，不过台湾政府目前尚未同意。在野党立委认为政府的做法太过保守，应该与时俱进。
包括我认为台湾很多的相关的法规，尤其刚刚你谈到所谓的 OTT 影音串流的部分。
在野党国民党立委蒋万安说，包括台湾很多的法规，尤其是影音串流的部分，或者是很多新创的科技、线上支付等，政府应该用更加开放的态度来到面对这一项的议题。详情请大家留意时事经纬环节的报道。下面请听由张平安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又是美国针对详细新闻报道。美国总统奥巴马和国务卿克里星期四都是对泰国国王普密蓬阿道德的去世表示深切哀悼。奥巴马将这位泰国国王称为是美国的密友，亦是受到很多美国总统看重的伙伴。克里国务卿亦都将普密蓬国王称为是美国最信任的一个朋友。奥巴马总统星期四通过白宫新闻秘书办公室发表声明，对泰国国王普密蓬阿道德的去世向皇后、皇室成员以及是泰国人民表示诚挚的哀悼。奥巴马表示，普密蓬国王是美国密切朋友，以及受到很多美国总统看重的伙伴。作为一位受人敬仰的领导人，以及是大多数泰国人一生当中唯一的国王，普密蓬国王不知疲倦地为泰国的发展以及人民生活改善而奋斗。他以创造性的精神对创新的追求引领了新的技术，理所当然的是得到全世界的广泛赞誉。普密蓬国王对机械是很有研究，并且是多项技术的发明人。奥巴马表示，泰国国王给予泰国人民留下的关爱的遗产将会得到后代人的珍视。而美国国务卿克里发表声明说，泰国国王是美国最看重以及是最信任的朋友。他还说，70多年以来，国王的心是紧系在泰国人民的需求以及愿望，以正直、诚实以及是爱心领导泰国。克里还提到，普密蓬国王是泰国历史上第一位在美国出生的君主。克里的家乡马萨朱塞州坎布里奇市的普密蓬广场就是为了纪念这位国王的出生而设立。克里表示，这个广场将会一直是这位国王在美泰两国人民之间建立的特殊纽带的持久纪念。他还说，大众是会长久的记住并且怀念他。美国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说，星期四在新罕布什尔州为希拉里·克林顿站台助选的时候情绪激动地说，一个总统候选人肆意评论妇女以及他们的身体，这个是一个冷酷、令人惧怕以及是具有伤害性的行为。奥巴马夫人未有直接提到川普的名字，不过他显然指的就是有四名妇女公开指称川普曾经对他们有过强行亲吻以及是威胁的行为。
It doesn't matter what party you belong to, Democrat, Republican, Independent, no woman deserves to be treated this way.
米歇尔·奥巴马表示，唔理系嚟自边一个政党，民主党、共和党、独立派，冇一个妇女应该系受到呢一种嘅待遇，妇女唔应该系咁样被虐待，呢种嘅状况必须要停止。奥巴马夫人仲话，佢担心嘅系唔单止系一个有权势嘅人使用下流嘅语言吹嘘佢对妇女嘅威胁行为，会影响年轻嘅一代，而且系担心系其他国家将美国睇作为系妇女权利以及系教育嘅典范。佢仲话，如果美国有一个总统整日系贬低妇女，吹嘘佢如何系性侵妇女，大家系点样嚟维护美国响世界上嘅道德权威？美国点样继续承担自由、正义以及系人类尊严嘅榜样？ 川普对于四名妇女向纽约时报等媒体指控佢性骚扰，佢回应话佢哋系纯属编造嘅故事。川普话克林顿夫妇好清楚呢件事嘅系假噶，佢仲抨击媒体系偏袒克林顿嘅特殊政治利益集团，目的系阻挡佢进军白宫。川普是要求纽约时报撤下有关报道，并且是威胁要将纽约时报告上法庭。而纽约时报的律师就说他们坚信这些指控的真实性，并且期待和川普在法庭上决一胜负。来自美国、俄罗斯以及中东的最高外交官员这个周末将会举行会谈，努力挽救遭受挫败的叙利亚停火协议。一个多星期之前，美国暂停和俄罗斯的双边谈判，双方是你来我往，是互相指责。俄罗斯官员表示他们是希望这次的努力能够达到正面的效果，但是随着被包围的城市阿勒颇的战斗仍然是继续，分析人士就质疑是否能够达成能够持续的停火。分析人士表示，俄罗斯的目的是支持阿萨德政权，这个是西方和俄罗斯的主要分歧。很多人都认为俄罗斯希望帮助阿萨德夺取阿勒颇来增强他们的谈判实力。目前大众关注的不单止是停火，而且是要避免美国和俄罗斯在叙利亚卷入直接的军事冲突。白宫发言人排除了美国和俄罗斯和叙利亚军事合作的可能性。美国官员说，目前大家都很清楚一点，就是美国和俄罗斯在叙利亚的目标是不再一致。俄罗斯增加了在叙利亚的军力，并且宣布要无限期地在部署基地。而在一支联合国救援车队遭到轰炸之后，各方的政治分裂浮出水面。华盛顿指责莫斯科进行了轰炸，俄罗斯进一步对叙利亚提供军事的支援，攻打阿勒颇。美国和法国表示要对俄罗斯在叙利亚袭击平民进行战争罪的指控。俄罗斯总统普京说，西方应该为叙利亚战争以及助长伊斯兰极端主义崛起而负责。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定于10月18号到21号访问中国。杜特尔特的访问正值菲律宾和他们的长期盟友美国的关系趋于紧张之际。杜特尔特似乎是疏美亲中的外交政策在菲律宾国内遭到前总统拉莫斯等人的批评。分析人士认为，杜特尔特之所以这样做，可能希望从中国那里得到一些让步。但这位菲律宾学者同时警告说，杜特尔特这种平衡的游戏可能会令到美中都不信任他。而菲律宾在中国眼中的价值可能就是与美国的盟友关系。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报道。
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下星期将带领一个预计有250名菲律宾商界领袖参加的代表团访问北京。根据路透社报道，菲律宾商界希望在铁路、基建、旅游、农业、电力等领域与中国展开合作。相对与中国的亲善，杜特尔特对美国的态度近日来非常不友好，一个一些人形容的前总统阿基诺亲美反华的基调。事实上，自从杜特尔特就任菲律宾总统以来，马尼拉与华盛顿的关系日渐紧张。杜特尔特不单止曾经对美国总统奥巴马恶语相向，他还要求美国军事顾问从菲律宾南部地区撤离，并停止菲律宾与美国在南中国海的联合巡航。没几年之前，他还宣布菲律宾将终止与美国的联合军演，虽然他表示他会保留1950年代签署的美菲共同防御条约。外界评论杜特尔特是不希望引起中国的不快。菲律宾德拉萨大学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教授雷纳托·克鲁兹·德卡斯特罗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候说，他认为总统的做法可能是希望从中国那里得到一些让步。卡斯特罗表示，总统自己说他不在意美国的想法，不过他很可能希望从中国那里得到一些让步，他可能想通过远离美国的做法博到中国的欢心。但是卡斯特罗认为杜特尔特的做法可能适得其反。卡斯特罗说，因为一旦总统切断与美国的关系，他在中国的眼中价值就变得小了。他们所以对中国重要，是因为他们与美国关系密切。一旦这个关系被切断，在中国眼中，菲律宾就与柬埔寨和老挝没什么分别。他至少应该与美国保持联系，使自己在中国那里更有价值。 卡斯特罗仲指出，杜特尔特目前的政策，菲律宾的前总统阿罗约亦采纳过，就是在美中之间搞平衡。他说这样的结果是美中对阿罗约都不信任。卡斯特罗解释说，在一定时期，一个小国是可以在两个大国之间玩平衡，但是一旦两个大国醒悟过来达成共识，小国就会被牺牲。杜特尔特能否成功仲有待观察。他说杜特尔特疏美亲中的做法可能是他为菲律宾谋求国家利益的战略，但是这个战略很可能因为他的率性而为和感情用事被破坏。卡斯特罗说，杜特尔特突然宣布终结与美国联合军演之前，并没有与自己的国家安全顾问和外交部长协商。卡斯特罗说，菲律宾一位议员已经指出，总有一日杜特尔特可能会倒在自己的剑上。杜特尔特疏美亲中的做法，按他自己的讲法，是为菲律宾寻求更加独立的外交政策做法。他的言行已经在菲律宾国内引起批评，其中包括曾经力挺他的前总统拉莫斯。拉莫斯没几年之前作为杜特尔特的特使前往香港，与中国前副外长傅莹等人会晤，为两国解决南中国海争端展开破冰之旅。拉莫斯10月9号在菲律宾的马尼拉公布发表文章，称杜特尔特的政策非常令人担忧。他说他们这个是要抛弃几十年来的军事伙伴关系、战术能力、兼容性武器、可预测的后勤以及战事之间的蒲泽情谊，就是这样，是因为杜十三这样讲。杜十三是菲律宾人对杜特尔特的昵称。即使如此，杜特尔特目前在菲律宾仍然享有较高的支持度。没几年之前，菲律宾民意调查机构社会气象站称，该机构9月24号至27号在全菲各地对1200名成年人进行面对面访问表现。76% 的受访者表示对杜特尔特总统的施政表现感到满意。卡斯特罗说，那是因为杜特尔特打击菲律宾猖獗的毒品犯罪深得民心，而并非他的外交政策。但是正是因为在打击毒品的犯罪过程中，杜特尔特支持执法部门法外击毙毒贩嫌疑人等违反人权的做法，令美国不悦。这个亦是美菲之间关系交恶的一个重要原因。卡斯特罗认为，美菲交恶应该更多出于杜特尔特个人的原因。他强调，菲律宾需要美国，菲律宾从美菲同盟关系中获益匪浅。自从菲律宾1946年独立以来，他们就有这样一个长久的战略伙伴关系。菲律宾没有能力捍卫自己，每当菲律宾出现国内灾难的时候，他们亦需要美国的援助。2013年菲律宾遭到台风可燕袭击的时候，美国是第一个提供援助的国家。他说，如果杜特尔特在中国得不到他想要，或者会再次转向美国。卡斯特罗警告说，或者正因为这一点，中国亦不应该太信任杜特尔特。他说，如果杜特尔特可以背叛自己的盟友，或者有一日他亦会背叛其他人。和不少其他学者一样，卡斯特罗指出，杜特尔特的疏美亲中的做法亦带来意想不到的效果，即是阻止南中国海危机进一步恶化，避免美中在该地区可能的冲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海军史上最昂贵、海军自称最先进、最隐形的一艘驱逐舰，将会在10月15号星期六正式编队。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在华盛顿报道。
在巴尔的摩外港举行正式成军仪式前，海军10月13号邀请了媒体和当地的民众登舰参观。以1970年代海军作战部长朱姆·沃尔特命名的这一艘驱逐舰，有着独一无二的造型，它的船头尖细，帮助船体以30节以上的高速行驶。它的船体内倾表面异常平整，雷达、天线和炮管都收藏在舰体内。据信这个是为了最大限度的帮助朱姆·沃尔特号驱逐舰躲避雷达。舰长柯克上校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虽然此舰体积远比目前最先进的神盾级驱逐舰更大，但是雷达屏幕上它显示的尺寸只有现役驱逐舰的1/50。舰上首席工程师对美国之音说，为了最大限度的提高军舰未来的作战能力，包括未来装配耗用巨大电能的激光武器和电磁炮，此舰采用柴油燃气涡轮，驱动78兆瓦发电机组发电。朱姆·沃尔特号驱逐舰配备了80支大口径多用途导弹垂直发射筒和两座远程火箭炮台， 可以借助卫星导航将火箭弹发射到100公里以外的目标，射程远远超过目前同类的舰载火箭炮。此前一些分析人士说，朱姆沃尔特号驱逐舰的独特造型可能导致船体在风浪中不平稳，甚至可能翻沉。但是舰长柯克上校说，驾驶这一艘超级驱逐舰就同开运动型多功能的车这样平稳。舰上首席工程师对美国之音说，他们在此前的测试中经受了16英尺巨浪的考验。朱姆沃尔特号驱逐舰在正式成军后将前往加州圣迭戈市海军基地，在那里接受一系列测试，经过验收后编入海军作战舰队。美国国防部长卡特说，作为推进亚洲再平衡战略的一部分，美军正在将最先进的武器装备优先部署在亚太地区，包括即将编队的朱姆沃尔特号驱逐舰。海军一名新闻官说， DDG 1000系列第一艘朱姆沃尔特号驱逐舰造价38亿美元，第二艘同系列军舰亦都会在未来几个月内建成，而第三艘正在初期建造之中，而且费用会有所下降。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华盛顿报道。
多国的军火商在日本航空展上亮相，下面请听报道的详细内容。
10月12日星期三，航空展会在日本开幕，有不少的世界各国的主要军火企业前来参展。印度政府运营的企业巴拉达动力有限公司第一次来到日本参展。这家公司主要生产军火和导弹系统，它的展台陈列着一排鱼雷模型。
To open up a dialogue with East Asian countries that India also is capable and we are manufacturing exportable products for the defense sector.
巴拉特动力有限公司市场与商业部总经理佩鲁古巴拉吉说，这个是他们第一次来到日本参展，开启和东亚国家的对话，告诉他们听印度也有这个的能力，他们正在为多个领域生产可出口的产品。其他的主要军火商包括波音、霍尼韦尔、通用原子以及洛克希德马丁公司。他们的展览单位大多数都陈列着武器模型或者是和战斗相关的设备。台湾国家中山科学研究院的展览位置和巴拉特动力有限公司一样，展出了导弹和军事设备。这个是台湾国家中山科学研究院第一次参加航太展。该院副院长葛平亚说，
Japanese defense is mainly focus on the American products, and they do have their own system development also. And we have the same background in Taiwan.
郭平亚说，日本防卫主要关注美国的产品，他们也都确实有发展自己的系统，与台湾的情况相同，所以台湾认为他们可以将他们的发展经验分享给开发者。日本航空业公司协会市场总监蒋井智之表示，由于日本在2014年更改了对武器出口的限制，越来越多与武器或者是军事设备相关的展台出现在展会上。日本航空业公司协会是这一次展会的主办者，每四年举办一次。他说，
宇宙新幹線原則ですね、あちらもちょっと改定されてますので、それと去年防衛装備庁という新しい省庁ができて。
蒋井智之说，武器出口的限制已经改变。去年日本防卫省成立了收购、技术和物流机构，防卫省自身开始传播资讯，所以考虑到所有这些的改变，更多的与防卫相关的公司正在成立起来。展会的前三日只是对商业客户和媒体开放，第四日会向大众开放。在第四日展会有一场反军备交易的抗议。美国之音的报道。
现在距离美国大选只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共和党候选人川普在最近接二连三的事件发生之后，正是尽力恢复他自己的气势。这些事件包括一份具有破坏力的录影被曝光，民意调查急剧下滑，以及不断和党内领导人结怨。虽然他最近遭遇了这些麻烦，川普的一些最忠实的支持者仍然继续和他站在一起。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在西维吉尼亚州的报道。
对于西维吉尼亚州的矿工罗斯来讲，这个亦都意味着继续忠心于川普。川普支持者罗斯是这样讲的。
He speaks his mind. He's not afraid to say what's on his mind. He's got
罗斯话：川普坦率直言，川普唔怕讲出自己嘅心声，佢有胆量。采矿行业喺西维吉尼亚州好重要，罗斯好耐之前就决心要进入呢一个行业。罗斯话：屋企人所有嘅人都喺度煤矿工作，所以呢个系一种生活嘅方式，一种兄弟情谊。但系煤矿行业遇到艰难时期，衰落咗，矿工责怪政府嘅政策。佢哋当中好多人热情地支持川普当选总统。罗斯话：佢同太太对最近爆出嘅川普录影片段感到呕心，片段中含有针对女性嘅下流语言。川普支持者罗斯话
：I don't 100% agree with some of his rhetoric. He does need to learn to make it a little bit more presidential.
罗斯话佢并唔100%赞同佢所讲嘅嘢噶，佢确实需要学习点样能够更加似一个总统。但罗斯都表示选民想要改变。罗斯话：佢哋对克林顿夫妇感到厌倦，佢哋对布殊家族厌倦，应该系推选一位局外人嘅时候啦，系时候俾其他啲人一个机会。川普亦系位于摩根顿市嘅西维吉尼亚大学校园嘅话题中心，但系年轻嘅民主党活动人士安吉尔马伦唔支持川普，佢解释话
：Donald Trump。He kind of disgusts me, and I feel bad about saying that. But as a woman and a minority,
佢话唐纳德川普佢觉得佢有啲呕心啊，佢唔愿意咁样讲噶。但系作为一名女性同埋少数族裔，佢对川普感觉到好唔舒服，佢唔放心俾川普嚟到处理女性权利。同为年轻嘅民主党人哈里森话，佢深受希拉里克林顿嘅鼓舞。佢解释话。
Well, for me, I really want to run for office someday, and to have her break the ultimate glass ceiling of president, hopefully, that would just mean the world to me.
哈里森话：当然，对于佢嚟讲啊，佢好想有一日能够竞选公职，但愿佢能够打破呢一层成为总统嘅终极玻璃天花板。咁样对佢嚟讲，就意味住整个世界。西维吉尼亚州被称为山区州，是美国最贫穷的州之一。专家希基说，这个州年龄越来越老的以白人为主体的人口将会视川普为救世主。他解释说
Trump's message really resonates here because part of his message is the kind of global economy has left American workers behind.
佢話川普觀點確實喺呢度產生咗共鳴㗎，因為佢傳達嘅一部分觀點係經濟全球化將美國工人拉咗落去後面。佢諗冇其他地方，或者係話極少嘅地方會比西維吉尼亞州更加能夠感受到呢一點。西维吉尼亚州睇嚟喺大选日会成为川普嘅主场，嗰度嘅选民睇嚟已经准备好忽略佢嘅过错，希望佢能够为呢一个未来不定嘅州带嚟改变。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发自西维吉尼亚州嘅报道。
下面嘅报道系有关冇办法投票嘅前罪犯点样动员他人，扩大对美国选举嘅影响。下面请美国之音记者拉蒙泰勒在纽约报道。
56岁的肯尼斯恩尼斯1984年起就没有在美国大选中投过票，那一年他因为被判犯有重罪而入监狱，现在他出狱，不过还要再等一年，假释结束后才能够投票。恩尼斯说他们一直认为这个投票权是理所当然，直到他被剥夺，就是这一刻真正击中他的要害，这些法律将他关入监狱，他一些发言权都没有。最近恩尼斯和另外8名曾入狱的纽约人一同乘坐一辆光亮的黑色面包车上路前往俄亥俄州的克里夫兰。这群人的任务很简单，就是告知俄亥俄的已出狱的囚犯他们有投票的权利，是跟着下来的总统大选中的一个关键摇摆州俄亥俄州。前重罪犯一旦获释就可以参与投票，他们不用等到假释结束，这个是在囚犯出狱后受到监察以保证他们行为检点的一段时间。面包车的一侧是一只白鸽飞出栏杆的标志，下面写着一句标语，要狱人而不要做监狱。恩尼斯说他不能够投票，所以令他通过探讨政治议题以及对他们的影响以及为什么应该投票来鼓励其他至少50人投票，也就是他的家人和朋友。 量刑项目是一个推动司法公正的组织。该组织说有600万美国人因为被判重罪而失去这次大选中的投票权。重罪是严重罪行，通常涉及暴力，会被判至少一年的刑期。纽约州和其他大多数州都不允许重罪犯投票，直到他们完成假释。在很多情况下还要加上一段额外的缓刑期。还有12个州永久剥夺一些或者是所有被释放重罪犯的投票权。只有缅因州和佛蒙特州这两个州将投票权扩展到定罪的重罪犯，包括正在服刑的罪犯。但是还有好像俄亥俄这样的例子，作为美国大选中的关键摇摆州，在那里被判重刑的罪犯在服刑期间不能够投票，但是一旦获释立刻自动恢复投票权。不过那些受影响的当事人很多都不了解这个情况。对恩尼斯还有和他一起的这群还正在假释的纽约前罪犯来讲，这个给他们提供一个特别的机会，在这个大选季的关键战场州推动变革和赋权，即使他们自己还不能够投票。乔安尼佩奇是命运社会的总裁和首席执行官，这个是一个鼓励人从监狱重返社区的倡导组织。佩奇是这群曾经被监禁的纽约人前往克里夫兰的领头人。佩奇说他们带去的人说他们正在假释不能够投票，你有投票权而你走出去投票是真的很重要。保守派智库平等机会中心主席罗杰克雷格说，如果你不愿意遵守法律，那你就不能够要求享有权利去为其他人制定法律。他赞成重新给予投票权的政策视个案而定。克雷格说并不能够假定是一个重罪犯走出监狱的那一日他就洗心革面，这个国家的再犯罪率是很高，所以等一段时间确保这个人真的改过自身才是合乎情理。不过命运社会组织将罪犯再犯罪的减少与公民参与的增加联系起来。佩奇解释说他们的人口占全世界5%，犯罪人数占全世界罪犯的25%。真正重要的是他们要动员选民来改变这一点。这些经历过被监禁或者自己的亲人被监禁的人都知道这个带来的损害有多大。但是重罪犯是十分政治化的问题。维吉尼亚州州长麦考利夫试图改变该州投票法律，给200,000曾经被监禁的人参与投票。维吉尼亚州是禁止定罪的重罪犯投票的州之一，即使在他们获释以及假释结束后亦不准投票。八月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川普对此如此评价。川普对维吉尼亚州弗雷德里克斯堡的人说，希拉里克林顿指望靠他的朋友麦考利夫使成千上万的暴力重罪犯来到投票站，企图抵消执法人员和刑事受害者的选票。他们使这些不应该被允许投票的人在你们维吉尼亚州的大选中投票。该州最高法院推翻了麦考利夫的行政命令，判决称权利的恢复只能够按个例而定。在维吉尼亚州和各个战场州，反对改变投票权利法律的人争论称，在大选年重新赋予投票权是一个使民主党人获益的政治工具，因为对于全国范围监狱比例很高的少数族裔囚犯来讲，他们优先关注的是与更倾向进步主义的议程合拍。这个是命运社会组织的第二次大选年旅程，第一次是在2004年。此前的2000年布殊与戈尔的大选中，佛罗里达州的几百张选票以及一个最高法院的判决奠定了最终结果。参与这次旅程的人之中有50岁的前囚犯巴里坎贝尔，亦伴随着毒瘾长大。1991年因为一宗抢劫罪，他被关入纽约东河上的吕克岛监狱。1997年他终于有资格可以投票，并且从此没有错过一场大选。但是他解释说，直到今日还是有人将他当成定了罪的重罪犯。坎贝尔说，那个是他以前做的事，并不是现在的他。如果人有机会了解他现在的为人，他们会非常愿意让他融入他们的社会。另外一名以前的罪犯约翰在旅程全程都被迫坐在一旁，因为他感冒，他几乎无法发声，但是用带着杂音的声音代表整个群体发声。约翰说，他们之中无法投票的人很多，内心真的感觉他们只是存在在这个世界上，并不是真的活着。是的，你可以起身刷牙等等，但是除非你有投票权利，过着主流生活，否则不是真正的活着。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拉蒙泰勒从纽约发来报道。
点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回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啦，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还有重播添。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的，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了你了，
到时见啦。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是新闻提要。北京、天津和周边河北省的部分地区再陷雾霾的重污染，哥伦比亚延长和反政府武装的停火，伊拉克军队准备夺回摩苏尔，人道组织担心平民的安危。下面新闻的详细内容。
又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内容。北京、天津以及周边的河北省部分地区持续数日的雾霾天气在星期五是有所加重，达到非常之不健康以及是危险的程度。根据美国驻中国大使馆上午10:00发布的实时空气质量报告，北京南西环路一带的 PM2.5 指数是达到368，属于危险区域。同一时间，河北唐山市以及承德市个别地区的 PM2.5 指数是分别达到297以及是298，属于非常不健康级，接近危险级。同上述地区相比，天津市的空气质量比较好，但是该市大部分地区的 PM2.5 指数是处在130到199之间，属于不健康级。只有天津跃进路地段的 PM2.5 指数是达到232，进入非常不健康级。近两个星期前，中国首都北京以及邻近的港口城市天津都发布了空气重污染黄色预警，这个是两地今年下半年首次发布空气污染黄色预警。没几久之前，中国环保部门以及是空气质量监测机构和地方政府宣布，将会协调京津冀地区的空气污染联合应对措施。哥伦比亚总统桑托斯星期四表示，他同意延长和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的停火，希望是挽回遭遇挫败的和平协议。双方最初的停火协议将会在10月到期，现时要延长到年底。哥伦比亚民众在一项全民公决当中以微弱优势推翻了政府和反政府武装达成的和平协议，这个结果令人意外，因为投票之前的民意调查显示支持协议的人是大幅领先。桑托斯总统正在是设法商谈新的和平协议，但是公众对新的协议的期待是不高，因为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不愿意在原来的协议基础上让步。在全民公决当中投反对票的民众认为协议对反政府力量太过优惠，他们不单止可以逃避法律惩罚，还是能够得到政府的资助以及是在议会当中的席位。随着伊拉克政府军准备发动全面进攻，从伊斯兰国恐怖组织手里面夺回摩苏尔，最近几个星期有60,000多的平民逃离，不过有迹象显示他们亦都可能是最后一批逃出这个城市的平民。虽然美国和伊拉克商讨建立安全通道以及政府控制的检验中心来协助平民逃离，但是救援组织说他们不认为伊拉克政府有意图真正落实这个计划。救援组织表示，相反的是伊拉克军似乎是要封锁摩苏尔，不给任何人离开，不理是伊斯兰国成员还是平民百姓。人权组织说，现时军方在告诉摩苏尔的居民知不要离开，将白旗挂在门外就可以。挪威难民委员会负责人格雷斯曼就表示，这个是一场正在酝酿当中的人道灾难。他说他们预计在战斗加剧的时候会有数万人逃离，如果没有安全通道，他们会被困在双方的交战当中，他们亦都无法帮助到他们。据联合国估计，目前有150,000人生活在摩苏尔，战斗开始之后会有至少200,000人是逃离，但是攻打的行动已经是临近，对于这些准备逃离的伊拉克人的安置工作仍然是远远未有就步。 尼日利亚副总统耶米奥辛巴乔星期四会见了21名刚刚获释的21名奇博克女孩。他说这些是2014年被博科圣地极端组织绑架的女孩重获自由，对整个国家都是令人激动的好消息。奥辛巴乔否认这些女孩是和4名被扣押的博科圣地成员交换而获释。尼日利亚官员说他们的获释是经过了艰辛的谈判才能够达成，有关谈判是由国际红十字会和瑞士政府斡旋。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这节时事经纬环节。美国总统候选人唐纳德·川普和希拉里·克林顿在移民政策问题上的立场是非常之不同，在怎样公平对待移民同时又保护美国安全的问题上，他们究竟持什么态度呢？民众又怎样看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奥沙利文在洛杉矶报道。
美国是移民之国，移民在美国的经济发展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并且丰富了美国的多姿多彩的文化。
You're our neighbors.Our colleagues, our friends, our families.
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说，你们是大家的邻居，大家的同事，大家的朋友，大家都是家人。但是欧洲难民危机、恐怖主义威胁和美国目前据估计有1100万非法移民这样的事实，都成为美国竞选期间的重大话题。
Donald J. Trump is calling for a total and complete shutdown.Of Muslims entering the United States.
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川普说，他唐纳德·川普呼吁全面彻底叫停穆斯林入境美国。川普是来调整了有关穆斯林移民的立场，不过继续呼吁在美国南部边界修墙，制止来自墨西哥的非法移民。
They're bringing drugs, they're bringing crime, they're rapists, and some, I assume, are good people.
川普说，这些移民带来了毒品，他们带来了犯罪，他们是强奸犯。不过他想，有些人是好人的。川普的移民政策还要求墨西哥为收场出钱，并且结束所谓的捉了就放的政策。按照川普网站宣布的做法，任何非法入境者在被驱逐出境之前都将会被拘押。川普还将遣返犯罪的外国人，扩大边界巡逻以及工作场所验证合法身份的电子系统。川普将矛头对准非法移民，这些在西班牙语裔的民众之中起到了动员作用。民调显示西语是倾向于支持克林顿。克林顿保证在上任百日之内通过全面移民改革，为非法移民提供救助，包括提供一条成为享有全面权利的美国公民的合法途径。另外他又说，他将会解决家庭签证申请积压的问题，同时保护边界和美国安全，并且给数以百万计辛勤劳作的人走出地下，正式融入美国的经济。克林顿又说，他将会捍卫奥巴马总统制定的保护一些未成年人以及美国公民的家长暂时不受遣返的项目。加州华裔民主党籍地方官员马世云说，克林顿有着保护移民的背景经验。
Supporting all communities, making sure that we are all welcome, that we are not scapegoated.
这位克林顿支持者马世云说，克林顿支持所有的社区，确保大家都受到欢迎，不会成为替罪羊。但是川普的支持者说，川普会保护国家。
Because we need change, we need real change this time.
这位西班牙语裔川普的支持者说，因为他们需要改变，他们这次需要真正的改变。要想入主白宫，就必须在范围广泛的一系列问题上面打动选民。在今年的选举期间，移民和安全问题都是关键的议题。以上是美国之音奥沙利文洛杉矶的报道。
在鲜为人知的一个美国情报机构提出警告之后，中国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岛的作为可能具有军事目的之后，美国军事专家建议台湾重新在太平岛上部署海军陆战队，避免太平岛成为解放军垂涎和攻占的目标。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亚洲时报星期二报道，极少公开露面的美国国家地理空间情报局局长哈迪罗最近在一个国会听证会上表示， 间谍卫星同飞机紧密监视北京喺南中国海嘅建设后，发现中国喺南中国海填海造岛，建设好多军事结构同设备，系为咗将来可能喺呢一啲岛礁上永久部署军队，并非如北京所讲嘅只系商业或者观光目的。星期三，全球台湾研究所喺华盛顿举行关于美台海洋合作问题嘅研讨会。美国2049项目研究所研究员易思安在会中表示，以目前南中国海形势发展来看，一旦危机发生，武军队防守的太平岛很可能成为解放军垂涎的目标。台湾应该要恢复派驻陆战队防守太平岛，而美国亦应该鼓励台湾这样做。
From the American perspective, I actually think that my government should be encouraging.
易思安说，从美国的角度来讲，易思安话佢认为美国政府亦都应该鼓励台湾政府将陆战队重新部署到伊图阿巴岛，即太平岛。原因唔系为咗战术嘅作用，而系因为咁样做可以发出强烈嘅战略信号，正如金门、马祖、乌丘聚、东引、澎湖一样，呢啲岛上都有坚固嘅军事要塞。台湾自1956年开始太平岛部署海军陆战队同火炮防守附近海域。不过在2000年台湾海岸巡防署正式成立后，陆战队即撤离太平岛而改由海巡署人员驻守，并负责周遭海域的巡逻和护渔任务。易思安认为，只有好像在离岛上建设坚固的要塞堡垒一样，才有战略威慑的效果。
Now, if you put Marines on those islands, if you put missiles on those islands,
易思安说，如果你在岛上派驻陆战队，如果你在岛上部署导弹，如果你确保你在伊图阿巴岛上部署的设备，与解放军在美济礁或者其他他们正在建设的基地部署的设备一样，那你就可以与他们保持对等的往来基础，你实际上是在惩罚他们造成形势不稳的作为，但同时也在战术上而不是战略上维持彼此的一种平衡。不过美国安全中心研究员艾小磊不同意这种看法，他说在太平岛上加强防御攻势只会加剧紧张，并不能够真正改变区域军事平衡，台湾必须谨慎处理强化军事堡垒的问题。
Anybody constructing facilities, is at this point,
艾小磊说，任何人这个时候在南中国海岛礁进行建设都可能加剧紧张，而不是缓解紧张。艾小磊说，他不会说台湾应该发誓放弃在太平岛上做任何事，不过这个时候采取谨慎做法应该是明智的决定。对于台湾重新强化在太平岛上的军事要塞，美国会持哪种立场？最近才加入全球台湾研究中心担任研究员的安大维，以他之前在美国国务院政治军事局工作多年处理涉台事务的经验表示，他的看法是，如果台湾重新加强在太平岛的军事部署，美国会担忧当地其他星索方亦都会跟着做相应的军事部署，这样没办法降低区域紧张。不过安大维亦都认为，易思安的讲法不是没有道理。安大维说，美国的担忧是其他国家会跟着强化军事部署，不过易思安提出一个很好的论点，那个就是，或者这个只是台湾做出的一种反应，台湾只是要取得与区域其他已经在强化军事准备的国家一样对等地位，这个在政治上有其正当性。南中国海领土争端涉及很多星索方，美国一方面要求各方不要在争议岛礁军事化以避免紧张升级，同时亦都伴随自由航行任务挑战中国过度的主权主张。中国的九段线领土主张对几乎全部南中国海宣示主权。台湾政府最近要求谷歌公司将其更新后的谷歌地球卫星图像中显示出太平岛四个不明结构体的部分做模糊化处理。台湾国防部官员说，卫星图像涉及军事机密不便公开，不过专家认为那些不明结构体可能是新的军事设施。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中国网络影音串流服务业者爱奇艺有意在台湾设立子公司， 不过台湾政府目前仲未同意。在野党立委认为政府的做法太过保守，应该与时俱进。下面是美国之音地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文化部长郑丽君日前在立法院表示，不同意中国的网络影音串流服务业者爱奇艺在台湾设立子公司，主要的原因是不符合目前大陆人民来台湾投资许可办法的规定，其次是中国亦都没有对台湾业者对等开放。爱奇艺今年五月以信息服务业向台湾经济部投资审议委员会提出申请，不过台湾政府就将它视为影视产业经营业者。虽然爱奇艺在台湾还未有据点，事实上台湾民众已经可以透过应用程序收看爱奇艺提供的节目。台湾经济部长李世光表示，投审会是委员制审议，文化部的意见有很大的影响力，不过亦都将会参考通讯传播委员会以及陆委会等单位的看法再做讨论。在野党国民党立委蒋万安对美国之音说，影音串流服务已经是全球的趋势，台湾政府目前的做法太过保守，应该与时俱进。
包括我认为台湾很多的相关的法规，尤其刚刚你谈到所谓的 OTT 影音串流的部分，或者是很多新创科技线上支付等。
蒋万安说，包括台湾很多的法规，尤其是 OTT 影音串流的部分，或者是很多新创科技线上支付等。他在立法院亦都一直强调，政府应该用更开放的态度来面对这项议题。蒋万安委员又说，台湾政府要抛开意识形态，不要牵涉到对岸就出现为反对而反对的现象。国民党立委柯志恩日前在立法院亦都指出，爱奇艺 25% 的内容是台湾戏剧，在网络无国界的情况之下，并没有所谓的洗脑的问题，对方亦都有可能被反向影响。执政党民进党立委黄国书就认为，台湾并没有法律可以管制审查爱奇艺播放的内容，爱奇艺可能成为中国的统战工具之一。民进党立委林俊宪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爱奇艺要在台湾设立子公司就必须符合台湾的法律，这种情况世界各地都一样，
还是要管理啊。啊，那如果你持续的违背我们的法律，因为它是有收费行为的，那你有收费行为，像这样的一种商业模式，
林俊宪话，仲系要管理嘅。如果持续违背台湾嘅法律，因为佢系有收费嘅行为嘅，好似咁样嘅商业模式，基本上好多国家都有规范。万一产生消费嘅纠纷，咁点办呢？林俊宪委员又指出，目前是一个信息开放的时代，他不担心台湾民众会被统战，而是涉及暴力、色情等内容必须作好分级。爱奇艺的总经理杨明表示，数字影音产业是以科技为核心的产业，好像是美国的 Netflix 是科技股，台湾政府如果将爱奇艺归类为媒体，这些对这个产业并不了解。中国电视剧制作产业协会会长游小刚表示，爱奇艺是一间很好的影音视频网站，并没有政治倾向，目前有会员2400多万，如果能够进入台湾市场，可以令到台湾业者有借鉴学习的机会。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在距离硅谷不到一个钟头车程的三藩市的市区里面，有一个是蒸蒸日上的科技创业园区，大家称之为 SOMA， 就是市场加以南的意思。这里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年轻的创业者在这里创办科技公司。有一家来自香港的小公司，他的老板叫做黄河，福建人。记者就去访问了这家叫做 Mailtime 的公司，感受他那里有趣的办公室的文化。下面请美国之音记者初晓和黄峰在三藩市的报道。
Mailtime 简讯网络科技公司位于三藩市 SOMA 地区的一条僻静的小街上面。公司的创建人兼总裁黄河提起 SOMA 显得如数家珍。
就是旧金山是这样子的，就是往这条路再过去的两条街，然后它是个 Market Street， 然后 Market Street 呢就是是等于说是旧金山它的主干道吧。
黄河说，三藩市是这样的，这一条路再过去有两条街就是 Market Street， 等于说是三藩市的主要干道，就是最重要的那一条街，在 Market Street 的南边简称 SOMA。
这个区就是和纽约的 SOHO 区的概念差不多。苏麻现在是三藩市创业公司最云集的地方，甚至有很多硅谷的创业公司都搬到来三藩市。这里也有很多比较知名的大公司，比如说 Twitter、Airbnb、Uber、Dropbox 这些公司全部也是在苏麻。苏麻曾经是一个比较落后被遗忘的地方，它曾经是一个工厂区，最早的创业公司也都看中了这一点，因为它有非常大的空置的厂房和仓库，能够以非常便宜的租金租到这样的地方，然后将它改造成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办公空间。创业公司越来越多之后，所获得的风险投资就将整个地区带动了，所以说 SOMA 整体的租金、整体的消费水平、整体的收入水平都应该是全三藩市最高的。从地理位置上看， Meltime 公司位于 SOMA 地区的中心，公司的房屋紧靠着一个停车场，然后更加吸引眼球的就是画在公司墙上面的那一些花花碌碌的壁画。对于一间公司来讲，用这些空间来做广告不是更好的选择吗？
我们当然如果这堵墙我们直接放我们的大广告的话，就是我们所在的地方其实是 SOMA 的正中心。
Meltime 公司的共同创建人兼总裁黄河说，当然他们如果将这一埲墙放他们的大广告的话，他们所在的位置就是 SOMA 的正中心，这里的人流量非常大，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广告牌，如果做广告的话肯定就会有非常大的帮助，但是他们没这样做，因为他们不想破坏这个的地标。他们每天都看到很多的人慕名而来到这一埲墙里面拍照，虽然说跟他们的公司没几大的关系，感觉就是不想破坏这个的默契。黄河先生今年虽然只有27岁，但是他已经三次的创业做老板。他带着记者去参观他创业的 Meltime 公司，但是记者说大家应该先搞清楚为什么这间公司的门面会这么眼花缭乱呢？简直就好像在一片森林里面这样。在中国有哪个会将最重要的公司门面搞成这样？
再往前走呢，就是我们办公室的入口。我们办公室的入口，其实我们这个办公室的这一个入口，这一堵墙呢，也是一堵非常大的一个艺术作品。
黄河说，再向前走就是他们办公室的入口，那埲墙其实也是个非常大的艺术作品，作者就是前面的画廊的创建人，他也是面书的艺术家。入到黄河的办公室，他介绍说这个团队有12个同事，有一半是工程师。黄河和他们的两个创建人都是从香港来到三藩市的，其他的同事都是在三藩市才加入他们的团队。讲到办公室里面，除了每个人有一台电脑之外，并没有什么特别其他的办公用品，反而是摆放了一些健身的器材、玩偶、玩具，甚至是还有睡觉的帐篷。
我们办公室里面有挺多这样子的，就是大家可以玩的东西吧，包括这个篮筐。
黄河说，他们的办公室里面有很多这样的大家都可以玩的东西，包括一个篮球框，也有一个篮球机，而他们背后也有乒乓球台同埋乒乓球嘅发球机，仲有可以一边跑一边工作嘅跑步机。办公室最能够反映团队嘅精神同埋风貌。黄河嘅团队里面全部都系年轻人，12个人之中，80后同90后系各占一半。用黄河嘅话嚟讲，硅谷太过乏味，年轻人都喜欢 SOMA， 所以喺呢一个办公室里面，有好几个人都系从硅谷嘅大公司里面跳槽过嚟噶。
我介绍一下我们的同事呗。Hey, Corey. Yeah. Yeah. So, this is Corey, our VP Y.
跟住黄河就同大家介绍一下佢嘅同事。Corey 咧就系佢哋负责市场嘅副总裁，佢系公司呢一度里边嘅唯一一个白人雇员。Corey 出生喺硅谷嘅中心帕拉亚图市，周围嘅人都喺嗰度为嗰啲著名嘅高科技公司工作，但系 Corey 却唔想进入嗰一啲大公司。Meltime 公司负责公司嘅副总裁 Corey 话：，好多同佢背景差唔多嘅朋友都入咗谷歌或者面书等大公司，但系佢就唔想咁样做。Corey 话：，嗰啲大公司虽然亦都好好，但系佢哋就系将你放喺一个盒里边，俾你做同样嘅事情。而喺佢哋嘅 Meltime 创业公司里边，你系可以同时做好多嘅事情，
扮演不同的角色，工作亦都很有弹性，更加好玩。而负责公司整个市场业务的 Charlie 是在中国大陆和香港求学之后，和黄河一起从香港来到三藩市创业的公司元老。 Aaron 是90后，他今年24岁，但是他已经从北京的清华大学毕业，又从美国的卡内基梅隆大学拿到了硕士学位。目前他负责 Meltime 产品的安卓系统的开发工作。这位电脑小神童是怎样看待他的工作的呢？
就是工作和娱乐居于一体嘛，就虽然可能每周得上5-6天班，然后每天晚上可能出问题了得就及时的去修，但是这个产品还
Meltime 公司的工程师 Aaron 说，就是工作和娱乐集于一体，虽然每个星期就上5-6日的班，每日晚上出了问题要及时的去修，但是这个产品就很令人激动，所以做起来也不觉得枯燥。跟着下来介绍的是一位25岁的电脑神童，也是清华大学毕业，加州帕克莱大学的博士，10岁的时候已经开始编程序参加比赛获奖。他在推特公司已经做到了高级工程师，但是也都跳槽到这里来。
刚刚毕业之后嘛，你知道就随大流去那种大公司，然后去那个地方发现就是技术上的东西确实学到不少嘛，因为都是最先进的，很聪明。
这位工程师 Hoki 说，刚刚毕业之后就入了大公司工作，去到那个地方就发现技术上的东西确实是学到了不少，都是最先进的，很聪明和很厉害的人都在那里，就是业界最新的技术都在使用，但是感觉上来讲，对于整间公司的影响还是比较少。好像他做广告推荐的算法，然后每一次他改了算法的一个参数一个模块，上线之后就看到了推特公司的收入多了 0.5% 或者是 0.3%。 这么大的组织对于个人来讲感觉影响是比较有限，所以他自己的发展空间也都比较有限。咁样 ，Meltime 到底系一个乜嘢嘅产品呢？能够吸引咁多有才华嘅年轻人加盟呢 ？Meltime 嘅中文名叫简讯，简单嘅嚟讲，佢就系将复杂冗长嘅电子邮件按照短信嘅样嚟重新包装。
比如说，这个是大家常见的，他们在 iPhone 上面的一个他默认的一个产品，就是那个电子邮件的体验。其实你如果经常用 iPhone 在收发邮件的时候，你会看到你的 iPhone 邮件。
黄河话，比如讲一个大家常见在 iPhone 上面的电子邮件的体验，你如果经常用 iPhone 在度收发邮件的时候，你会看到你的 iPhone 邮件是很长，具有非常多的复杂的格式，非常的乱和复杂。而 Meltime 他们就会将邮件做成这样，他们的云端识别出你的邮件哪一部分是重要，哪一部分是用户真正要传递的内容，重新的以一个好像短信的形式来呈现。所以说你可以好像发短信这样来处理你的邮件。到了中午，他们大家一起出去吃饭，是老板请的。
其实也这些文化也不是刻意要去做的一个就的一个文化吧，就是设计师工程师这些人本来也是一个比较的 free 的一个 style。
Meltime 公司共同创建人兼总裁黄河最后说，其实这个也不是刻意做出来的文化，设计工程师这些人本来也是比较自由的一个生活方式，他们不会在很多的地方太过去讲究，例如说不用穿西装上班，甚至可以穿拖鞋上班。他们最早是在一间咖啡厅里面创业，最先他们在香港找到了一个非常小的地方，放了两张桌就做了起来，从第一天开始就是一个比较自由的状态。开始的时候也不会有固定的上班时间，吃饭的时间也是一大班人去吃，所以应该说他们的企业文化不是他们定的一个企业文化，是从项目开始的第一天就带过来的一个文化。大家希望说还是在一个比较自由比较开心的环境，没有太大的压力，大家可以吃得好住得好，应该工作的时候就拼命工作，就是一个这样的状态。美国之音你的孩子在美国栏目记者初晓、黄峰三藩市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就播送到呢度，不过我哋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嘅节目噶，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系刘耀玲。